假如我们等主力部队来到后，供应方面地方又吃不消，他问我可有什么好法子。我得到印度是这位官员想躲避战斗。我说，西藏兵打得很好，中国军队看起来更好些，如果我们前进，一定能够打败廓尔喀人。如果我们进攻赶走廓尔喀人，后续部队到达后，我们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廓尔喀人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前进到尼泊尔去。沈泰图公然问我有没有办法和廓尔喀人谈判，他建议我写信给达赖喇嘛提出此事。我告诉他，我不能把我的责任推给达赖喇嘛，我是奉命派到日喀则来打仗的，我一定要打。最后皇家军队勉勉强强地前进到谢格尔一路，给地方官找了好些麻烦。西藏人不打算和廓尔喀人讲和，但是新班禅的父亲和萨迦的秘书屈服于汉人的劝告，来到谢格尔谈判。由于冬天已经来临，没有发生新的战斗，中国军队在这里一休息就是八个月。后来又到了2000后续部队来和他们会合，这是廓尔喀人攻击西京西部的东宫，迫使西京王和他的家属逃回首府岗垛。一些西藏军队在德班西普达率领下从谢格尔派出去帮助西京人，他们带着火药和给养，在一位西京官员的协助下，在冬天他们就把廓尔喀人赶走了。农村里到处都是廓尔喀人烧杀抢劫的痕迹。
在1789年春季，住在谢格尔的调停人给霞马尔朱姑写信，他建议他们和达赖喇嘛的一位代表到吉隆和他及一位廓尔喀代表商谈。这一建议中国人认为很有道理，但是西藏人则怀疑霞马尔朱姑的意图。四名西藏将军和噶伦多人要求中国人利用他们的优势把战争打到底，不要在一仗不打就和敌人忙着讲和。他们指出，皇家军队从中国来是为了打仗的，西藏人在大力支持他们，如果现在要求讲和，那就是自己摆在乞求者的地位。但是中国官员根本不听这些劝告。两位调解人由噶伦多人和其他三名官员陪伴，穿过宗喀前往吉隆。宗喀这时还在廓尔喀人占领下，
宗喀的寺庙被廓尔喀人劫掠一空。西藏代表比廓尔喀代表早五天到达吉隆，后者包括比木萨西和四名官员以及霞马尔朱姑。根据噶伦多人的日记，他们到处都被廓尔喀军队包围，使他们觉得是来求和而不是来谈判。霞马尔朱姑表现得骄傲不可一世，谈判建议和反建议历时好几天。噶伦多人出色地总结了这次谈判，我们同意把所有流行在西藏的旧尼泊尔银币贬值，旧的不掺杂的银币忍印和新币一起流通，同意西藏严禁不再掺杂边境监督官员应严格检查，大名与眼的交换应按当前市场价格，这是无法加以规定的。任何尼泊尔民商在西藏住店应免费并供应柴火，但卖米所得1/10应交纳店主。西藏商人为了任何商务和交换都不得进入尼泊尔，假如尼泊尔属民在西藏犯法，他将由那一地区的尼泊尔代表审讯判刑，西藏官员对他们不能进行司法处理。为了收回廓尔喀人占领的四个地方，西藏每年需向尼泊尔进贡银300瓶。尼泊尔人在收到第一年的供银后立即撤退起驻军。条约的最后有一句附加语，第一年必须交纳300瓶藏银。 第二年，如果有负责的高级西藏官员访问尼泊尔，要求减少供应树木，尼泊尔同意，到时加以考虑。双方都希望条约有效。他们请两位中国官员从雪格尔到吉隆，中国人表示了非常满意，建议西藏和尼泊尔都派代表去中国向满洲皇帝道谢。古尔喀的头人说几天后再答复，很显然他们征求尼泊尔政府的意见去了。几天后他同意派代表去北京，皇军的主力撤走，只留下一位将军和少数部队等候陪送尼泊尔代表赴中国。一个月以后，两位库尔喀人哈利沙西和巴拉巴哈多尔和十名助手带着送皇帝的礼物来到了，他们由中国将军陪伴着前往。西藏人也派了一位代表，从西藏材料看，在对尼泊尔的战争中，中国军队不仅不是个帮助，实际是个累赘。格伦多人在他的日记中说，中国官员对他们的行动感到羞耻，他们甚至把原始条约拿去，在向皇帝报告前把他们盖章的部分撤去。格伦多人在给达赖喇嘛的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古尔喀人和中国人差不了多少，前者烧杀抢掠，因为他们是敌人，但是中国人也同样干，他们却是作为朋友来的。
由于他的属下官员的暴行和他任务的失败，这位满洲侍卫巴中回到中国后就自杀了。当他们收到了第一批300贫供银后，古尔克军队就从四个地区撤出了。1790年，达赖喇嘛派了一个视察组到边区视察这些被占领过的地区的情况，听一听人民的诉苦。两位官员资中顿柱、彭措和雪中多尔摩东巴被派到尼泊尔去要求减少供应，因为条约上这样规定的。尼泊尔政府说他们级别太低了，他们只好返回西藏，连接谈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达赖喇嘛和嘎夏决定，这是从北京召回摄政阿旺出差的时候了，他的行政经验现在成了急需，他们派了一名代表接他回来。乾隆皇帝想推迟他的刑期，就说北京也需要他，但摄政答应派另一位喇嘛来代替他，他回到西藏重新担任摄政。这是前赴摄政功德林的登贝贡布到中国去代替他。阿旺苏政管事后立即批评和审斥嘎夏和尼泊尔，订立了这样一个屈辱的条约。
摄政的性格是暴躁的，行动是直爽的，他抓起一碗糌粑就扣在嘎夏官员的头上，他把在宗喀向古尔克人投降的将军降了级，然后他就发现了一系列行政上的失误，牵涉到达赖喇嘛的两个兄弟和一位财政的秘书、管库的、管马的和罗布林卡的看守。摄政把这一千人都放逐了，同时把他那些忠实执行了任务的升了官。两名四品官堪吉托面和资奔德布巴带着达赖喇嘛的信到尼泊尔请求减少供应。分官堪钦由于不堪数死在尼泊尔，熟官资奔德布巴给嘎夏写信说尼泊尔不承认他有资格进行谈判，他们要求一位像嘎伦多人一样的大官。嘎伦多人不一定要到尼泊尔，只要到边境的伊拉木就行，在这里比穆萨西和夏马尔朱布将会他，他们将讨论供应问题和保证夏马尔朱布回西藏后不受控告的问题。嘎夏同意嘎伦多人去尼泊尔，但这一决议得由摄政和达赖喇嘛批准。当摄政得知嘎夏的建议后，他又冒火了，他指责嘎夏想和中国人一起姑息尼泊尔人，他们在玩弄拒绝和西藏代表谈判的诡计。摄政说如果尼泊尔人要供应，就让他们自己来取，联合的中藏军队要准备好。摄政自己虽然已经年迈了，增热了7年的敢担吃棒，仍然将亲自指挥军事，还拒绝再派任何代表到尼泊尔去请求减少供应。 嘎夏的建议只好撤销。火猪年三月二十七日，一七九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摄政阿旺次差由于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副摄政丹波贡保证在去北京的半路上，他收到信请他返回拉萨。嘎夏在尼泊尔的几次恐吓性的压力下，决定派朵仁和玉拓两人，都是噶伦，另外还有七位助手到涅拉木和尼泊尔代表及小马尔朱古会商。在他们到达日喀则后，他们收到小马尔朱古的信，说他正和两位尼泊尔人和一位西藏的属官在路上，但他们在里迪巴卡托地方停住了，因为这位西藏属官生了病，他们请求西藏代表团派一位医生先来，越快越好。一位医生叫查鲁，和他的助手不分昼夜的前赶。在他们到达涅拉木后，那位西藏属官已经死了。同时西藏人收到涅拉木地方官员的信，正是尼泊尔代表团已经到达了里迪巴卡托，并加上了他们正在做战争的准备，西藏人要提防他们的轨迹。西藏代表团在出发到涅拉木以前，将这一报告转给嘎夏，嘎夏的回答在谢格尔赶上了他们，训令他们到涅拉木去，并且不要带军队，以免引起瓜尔克人的怀疑，影响谈判。在涅拉木，他们遇到少数尼泊尔代表团的人员，这些人要他们把属下官员送到松姆去，这是一个在涅拉木以南约十五英里的地方，初步谈判将在这里举行。登吉岭扎萨和涅拉木地区的官员都去东姆开始谈判。这时候涅拉木的尼泊尔代表要求准许他们在涅拉木总的院子内举行他们的摩诃提瓦节日庆祝会，装扮成苦力和米香的瓜尔克兵进了总房参加唱歌跳舞饮酒，闹了一个通宵。到天快亮时，他们一下子冲到观看他们庆祝的西藏官员当中，经过了一番的格斗，他们都被制服了。嘎伦朵仁、嘎伦玉拓和一名军官都用链子锁起来，送到尼泊尔界内去了。三名藏官和三十五名随从在总房的格斗中被杀死，瓜尔克人也死了近几百名。在东姆参加初步谈判的也遇到同样的命运，他们也和嘎伦朵仁等一起被关在尼泊尔。朵仁的日记透露出他们在被关押期中受了不少的苦难。然后呢，瓜尔克兵通过涅拉木和基隆开向谢格尔方向。在1791年7月底，这一消息传到了拉萨，班禅喇嘛到拉萨去避难，因为日喀则已受到威胁，下一个月就被瓜尔克人占领了。驻扎在谢格尔的西藏兵未能阻止他们的前进，瓜尔克人掠夺了日喀则的富户和詹索伦布斯。西藏政府从卫藏和克木召集军队准备向日喀则前进。满洲安班保泰向皇帝做了报告，并劝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了安全搬到克木的昌都去。看到安班的胆怯态度，拉萨的官员都认为臣肯定要陷落了，于是人们纷纷搜拾，四处隐蔽，居民也被投入恐怖中。达赖喇嘛被迫在大昭寺楼上对大批市民讲话，说瓜尔克人绝不会来到拉萨，他自己也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告诉人们无需惊慌，要求所有的官员照常进行日常的工作，不得惊慌失措。这一举动才把拉萨的人心安定下来。满洲安班继续要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到克木去，要胆小的高级官员都收拾金银财宝准备逃难。三大寺的堪布和重要的退休政治家在波达拉宫召开了一个会议，事后他们去见嘎夏，审视他们的卑胆行为。他们提醒嘎夏官员不要忘了达赖喇嘛在大昭寺的讲话，他们抱怨还有一些官员在收拾财产准备逃难，带着那么多的财产能跑到哪里呢？把大量波达拉宫和大昭寺的财产都放弃了吗？这些大官们占有广大的庄园，在紧急关头不肯为国家卖力，那么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卖力呢？三大寺的堪布保证要保卫达赖喇嘛， 防守大造师和布达拉宫。他们指出没有理由听满洲人和汉人的，早几年他们的行动已证明他们是不能保护西藏的利益的。堪布的明朗的态度停止了，达赖喇嘛可能出走的一切准备，提高了军队和指挥官们的士气。西藏的军队开始投进日喀则的郭尔克人，经常切断他们的供应线。
在郭尔克战争之中，拉萨军民提出援藏，特意满足安丹和加达和中立西藏的势力，要求撤地皇家军队。布克安在拉萨时就将皇家皇教回到了他的领土。简单说，皇家军队是已经要求撤回到西藏，他们的出现给西藏人造成了损失，保卫于郭尔克人的阵前。西藏人完全有能力在没有外力帮助下把敌人赶走。为了安抚西藏人，他在拉萨的两位安班撤职，并返中国去。西藏的记者说，什么尔诸多的骨灰和他的一位随从的尸体交给了西藏人，后者是在前往西藏营地的途中自杀的。喇嘛的妻子和二十名随从过去，西藏的俘虏也都过去，有100名以上的脚夫、翻译和30名被资产处的兵士。英国总督科恩·瓦勒公爵、泰特尔·雷斯特上校来到了尼泊尔联系情况，但在他到达的时候，尼泊尔和西藏共和三方已达成协议，满洲人在谈判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因为西藏的高温过宽裕，代替他的人对谈判毫无经验。满洲首领被邀巡视尼泊尔，并由此节头等回到中国去向全国广大进贡。尼泊尔人还送给达赖喇嘛一头大象。当一切都解决了，达赖喇嘛参观了藏官的行为，把2名巴隆果翁和玉拓送来提，跟这里拉萨也做到体会。小马尔诸部的庄园和他在羊羔省的寺庙给西藏政府的家里验收，并定了一条法律，不许他在家的管事。当尼泊尔代表从中国回来时，他们给他们的统治者带回一个王的头衔和一幅孔雀尾巴，这是满洲皇帝给的特殊的待遇。同样的荣誉也给了王孙临时执政者。在布尔克战争以后，乾隆皇帝把安邦提升到和布克安总督一样的地位，一切以前向皇帝直接提出的申请，现在都必须经过安邦。皇家的军队驻扎在日喀则和境界，作为前哨防止尼泊尔的卫星。在1792年以前，安邦只不过是皇帝的政治观察家，有时也不是很有能力和决断的人。像宝泰那样的孔雀，就是皇帝重新规定赴拉萨安班的任务，并派较有能力的人来担任。后来中国人说，对西藏享有主权的根据是满洲皇帝曾经派军队去赶走布尔克人。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满洲人长期提供了皇家军队作为援军，但是皇家军队并没有进入西藏，打西藏人和征服他们的决断。达赖喇嘛与满洲皇帝之间的支主与喇嘛的关系，就预定了要相互的互助。支主要提供世俗的协助，喇嘛提供宗教辅导。当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同时，如在康熙和乾隆时代，皇家支主能完成他们的义务，派军队到西藏打准噶尔人和库尔克人。到19世纪，满洲的势力衰退后，他们就无力对西藏提供事实的支持了。
在1841年至1842年的道格拉战争中，和1855年至1856年的第二次郭尔克战争中，就没有皇家的军队参加了。满洲势力在中国的衰微，以及驻拉萨安邦的权力也缩小了。又落到不过是个政治观察家的位置。1796年，在洛美汤有庄严的一个封建主，这里靠近尼泊尔边境，停止向西藏政府缴纳年金。他说，由于他在郭尔克战争中出了力，满洲将军福康安 免除了他的差税。噶夏通知他，满洲将军无权免他的租税，他只是作为盟军来帮助西藏的。诺米汤的封建主必须缴纳所有的欠税。达赖喇嘛八世蒋白嘉措于木树年10月18日（1804年11月19号）去世，年46岁。在他统治时期，他完全沉浸于宗教事务中，对政治不感兴趣，把一切行政事务都交于摄政的手中。八世达赖喇嘛去世后，摄政功德林的丹白贡布统了一个时期。他重新使在库尔克战争中失去财产的对地的居民重新安定下来，由政府粮仓给他们救济，在皇家军来往经过的沿途也进行了同样的救济。一些人先前曾经发传单写文告抗议在西藏的满人和汉人，现在又公开向摄政和皇帝申诉。他们指责有些西藏官员和汉人勾结，他们要求永久撤销安班和驻军。汉官在克木与中藏之间来往经常的受到阻碍。摄政劝人民不要扰乱和平，同时给皇帝写信建议满足人民的要求。满洲新皇帝嘉庆1796年至1820年在位，派了两位大臣到拉萨来了解情况。他们的报告使一些满洲官员被召回，驻军减到差不多250人。作为一种相应的姿态，西藏政府逮捕并监禁了发起抗议运动的头目阿王索巴，一个僧人和丹巴斯人一个俗官。当满洲调查官员还在拉萨时，就有谣言流传说被免职的甘伦丹吉班居多人在安班住宅的附近有一所林卡，和安班有密切的接触。再加上有事实，他的13岁的儿子苏纳班卓多人活动甘伦的位置，这就触怒了西藏人民。他们举行示威，攻击前甘伦多人和他的儿子，还有噶夏的一位升官，和安班勾结起来图谋私利。他们也被攻击，盗空了政府的财富。人民拒绝承认中国皇帝是他们的保护者，宣布说还不如去找库尔克人请求帮助。功德林摄政派藏兵保卫安班和他们的库房，他把丹杰班卓多人和他的儿子噶伦苏纳班卓和噶伦拉玛甘丹谢尔巴软禁于家中。两位满洲调查官开始意见不一致，这就从他们的皇帝的报告中透露出来。两位新的官员又派到拉萨来进行调查，他们于1805年到达，举行了询问。安班策巴克被锁起来结反中国，另一个被放逐到乌鲁木齐。满洲人由于他们恶劣的官员和昏庸的安班，在西藏事务中逐渐实施。在这次调查后，摄政把两名噶伦免职，他们是甘伦苏纳班卓多人和甘伦拉玛甘丹谢尔巴。反满示威的闹事者则被放逐出拉萨的地区。1807年，在找寻达赖九世的灵童问题上发生的争执，两个灵童都是2岁，一个出生在克木，一个出生在安多。摄政派人去调查，他们的报告逊像于克木丹曲克尔的那个孩。两个灵童都接到拉萨附近，在这里有摄政和噶夏官员进行审查，只有克木的灵童把前世的个人用品认出来，因此他就被认为是九世达赖喇嘛。摄政对这事做了正式的宣布。第二年，班禅喇嘛给他取名为隆多嘉措。在库尔克战争后，乾隆皇帝对高级喇嘛转世定了一个新的制度，如达赖、班禅要抽签来决定他们的转世。1793年，皇帝送一个精品到西藏作为抽签之用，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入瓶中，然后再抽出一条来决定转世。虽然九世达赖喇嘛的灵童有2名，但是并没有理由理会精品的规定，是由西藏官员们自己选定的。土蛇年1808年9月，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在布达拉工作，中国、蒙古、尼泊尔和不丹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稀奇庄严的仪式。 一些时候以来，东部西藏的果洛族的两个首领康顿和康萨不服从西藏政府的命令，达伦霞扎被派带兵去对付他们。他在那里用了两年的时间，服托了果洛人民，保证他们对拉萨的服从。多少年来，西藏藏人的旅邦就来往与中国边境的打箭炉与西宁之间，他们把药材运到打箭炉换回砖茶，到西宁去是用西藏俘虏交换马匹和骡子。由于旅途艰苦，途中多匪，这种贸易一年只能进行一次，各邦之间的相互竞争，物价波动，互相争吵是常见的。这主要是缺乏安全和控制。为了补救这一情况，摄政指派了贸易的代办陪商邦去打箭炉和西宁，代办管理贸易账房和价格。他们带有少量卫兵可以对付土匪，商邦开始结成大邦的行动，最后成为一个大的组合，安全和组织就这样改善了。从克尔木官员留下的文件看，他们是往来于扎纳喀松、托洛玛、桑提和克尔木这些西藏东北部中国边境的地方，很清楚这些地方的人民是向西藏纳税的，而且实行西藏的法律。1810年，九世达赖喇嘛还年幼时，摄政贡德林丹布贡布去世，由德木图登景密继位。德木摄政有偶然的精神错乱，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很好的统治国家。实际上，在他统治时期没有发生内部斗争，收成也好。西藏有一个传说，德木发了疯，国家想太平。满洲在西藏的政治影响在衰微下去，他们试图从宗教渠道来施加影响。住在西藏大寺院的汉人和尚劝说西藏僧人说，外国旅行者将对佛教产生威胁。在三大寺僧人的压力下，政府训令各边境地方官，外国旅行者一律不准进入西藏。这一宣传在西藏人思想上产生了影响，一直到后来，人们还认为吃了从印度进口的糖果和使用肥皂会影响宗教信心。更往后，甚至英国人也鼓励执行一种隔离政策。为了各种政治的原因，他们赞扬西藏人的生活方式，说是这比别的地方的不稳定的情况要好得多。由于和外部世界缺乏接触，西藏没有取得像其他国家那样的进步，同时外部世界对西藏也一无所知。他们毫无问题的就接受了中国和英国的说法，西藏人也没有反驳这些政治意见。简单说来，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论调，只是到了西藏人被他们的国土中赶出来，才认识到他们是多么和外部世界隔离起来。
1814年库尔克对英战争中，尼泊尔国王吉尔凡王达维克拉玛萨阿曾请求西藏政府协助，虽然不知道是否曾有正式答复，但有一封摄政写的信留存下来，是给西藏各寺院的首脑的，要他们为尼泊尔的胜利祈祷，这表示当时西藏人是同情尼泊尔的。达赖九世在10岁时，于1815年到大昭师参加新年大法会，他在从布达拉宫到达大昭师途中受了寒发展成肺炎，在墨竹年2月16号去世，1815年3月26号。两年后，摄政收到5个孩子的名字，都是1岁，都作为达赖转世的灵童。有2名从卫藏来的孩子的名字被排除了，卓恩克莫来的3个孩子生在礼堂的那一名是最可能的选择。满洲安邦要求用金瓶彩签来选定，避免争议。1819年，3个灵童都接到拉萨附近的涅汤，摄政和噶夏成员访问了他们。礼堂的那个孩子表现最有希望，因此没有公开宣布他们的决定。摄政、噶夏成员和大寺院的代表一致承认他是达赖神士。当安邦听到这一消息，就鼓励另外2个孩子的父亲提出要求，安邦下决心要按皇帝的命令举行抽签，但拉萨市民表示了抗议。就在这个时候，摄政德木死于天花，这对西藏是最不幸的一件事。 因为这一位置交给慈母岭的蒋白素贞，是比他的前任不那么聪明和有决断的。鉴于群众的强有力的意见，那两个孩子的家属撤销他们的请求。为了保全面子，安班把三个孩子都审查了一下，然后说李唐的孩子是中选的，他们教训摄政。